弟兄姊妹平安哈。我们早上真的是很欢喜，因为主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也是预备好，真的每一次我们聚集，我们就觉得主在我们的中间。那主啊，他是赐恩的神，他乐意给我们。我也相信我们预备好，主就充满我们，他的灵也在我们的里面。那早晨在这边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就是交通到主的呼召、教导与差遣。那这三个主题，那就是从路加福音里面，那我们一起来思想那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基督呢，他在开始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地上他是神，他来到地上他可以就坐在那里就好了，然后呢很快的呢就建立一些人，然后呢就让这些人出去传道就好。可是我们看到呢，从路加福音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不是这样，他身为神子他又是人子，可是呢他在来到地上之后，他就自己呢开始传道。他在传道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的父神呢，在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同样的呢让他经过了许多的试探。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胜过了试探，当他胜过试探之后，我们也知道神的灵呢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被圣灵充满呢，他就得到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他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可以有那个赶鬼的能力，他可以有那个医病的能力。所以呢他到处传这样的一个好的信息，就是人子已经来了，来在人的中间。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基督能够显明，基督能够显明。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要向世人证明他就是从天而来的那一位人子，所以他需要告诉人，你们要来相信我。所以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必须在他的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让人能够知道他确确实实是神所差派来的那一位。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工作的时候，他没有闲着的。所以呢，他在不断的遇到世人的时候，就在那里告诉人，我就是那一位，那一位神所要差派来的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这一件事情特别重要，就是要把基督显明出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主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要向我们所说的。所以主在传道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之前充满了神迹奇事，他医病，他赶鬼，他叫人复活。所以呢这个都是他在做的。所以呢当人看到这些神迹奇事，发现原来有一个人他做了人所不能做的事，所以呢就有一些人要来跟从他，有一些人要跟从他。那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传道呢？他为了把他自己显明出来，他就是那个人子，他就是那个神子，他就是那个弥赛亚要来的救主。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呼召一些人来跟从他。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显明呼召门徒，在主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主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把他这么好的信息来向我们传递。所以在我们身上我们一样，当我们听到这么好的道理，那我们要能够行出来，我们要能行出来。所以我在这里呢就先交通到主传道，他所传的道是一个能实行的道。可是呢我们听的这个道，听了这个能够实行的道，我们要去怎么样行道。好，主耶稣基督他显明他的自己，可是呢当我们传道我们行道的时候，我们却是把主的作为怎么样显明出来。所以呢在第五章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基督他遇见彼得啊，就是他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彼得。所以他就跟彼得呢讲说，当时彼得呢整夜捕网，那没有捕到什么，那他就是把他的船停在那个渔港。主耶稣基督就借着他的船开始向岸上的百姓在那里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呢？那我们不知道。什么主题呢？可能没有今天像我这样有一个主题，圣经上没有记载。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主耶稣基督传完道之后，他就跟彼得说，哎，彼得，你现在呢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就跟主耶稣说，我整夜劳力都没有打到什么鱼， 可是呢，我依从你的话，我就去。所以呢，彼得就把船怎么样，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他这么一下网打鱼的时候，哇，他的渔获量大得不得了，一艘船装不够，所以他要请他的同伴怎么样，过来帮忙一起把这个渔获怎么打捞起来。所以呢，两艘船一起来把这些渔获装满了，哇，还有剩余呢，他们已经装不下了，因为两艘船都要往下沉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两艘船都要往下沉的情况之下，还有没有鱼？还有鱼在往里面装满，装得满装不满，已经装不下了。主，这就是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每一次我们遇到神的时候就是这样，主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恩惠就是那么多，装到我们装不下了，叫我们的同伴来一起享受，两个人也享受不完，三个人也享受不完，直到我们这个人快承受不住了。那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的面前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呢？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看到，在第八节这里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面前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弟兄姐妹，当他说主啊，我是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思想。今天有一个人，他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奇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叫他离开你吗？今天你可能巴不得就说，哇，你行了那么大的神迹奇事，让我来跟从你嘛。可是呢，这里呢，我们看见彼得说呢，他第一个反应是说，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他的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罪人的思想？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得到？我用一个情境让你们去体会。今天好像唐弟兄在这里，那他非常的有能力，那他碰到我呢，我就觉得哎呀，唐弟兄 不怎么样。他实际上他非常有能力，可是呢，我的心里面对他什么呀，不信任。哎呀，弟兄不行不行。结果呢，哇，弟兄在一个聚会里面，突然呢，神的力量在他的身上，他做的呢，在我的身上有一个不信任他的心，突然呢发现，哇，我实在是应该信任我的弟兄有力量。这个时候你想，在我的里面虽然他不知道我不信任他，可是呢，当这个能力显出来的时候，发现我里面一个不信任弟兄的心，那一个不信任弟兄的心真的是在我的里面是一个罪来的。我应该是相信他的，可是呢，在我的里面最深处呢，我对他是不信任的。所以我就不知道在彼得的身上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原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大有能的神，可是呢，在他的底心里面就想到说，你叫我开到水深之处，我整夜劳力我都打不到一条鱼，今天就凭你一句话，我信了，我依从你的话，我去了。可是呢，哇，当他发现主耶稣的话那么有能力的时候，在他的最里面最里面的深处，他知道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我不相信我的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不认识主的光景。今天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上说了，他就是这位神，可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对他就是不能相信，这个不信呢，就是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在经历到神大能的时候，一回想最初我们对神的那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我们里面也会感觉到，就是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对不对？因为我不相信你。可是今天我不相信你，你还做工在我的身上，我真是一个罪人。所以在这个经节这里说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可是呢，主耶稣基督没有责备他们。主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哎，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叫他不要怕？ 实在是彼得的身上很惧怕，对不对？如果今天遇到的是一位老师还不错，反正你我都是人，所以没什么好可怕的。可是今天彼得呢，已经从他的里面，他知道他是罪人，站在他前面的这一位是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神，我们站在他的面前，我们有罪我们还不惧怕，我觉得那个不是我们正常的反应。所以呢，主耶稣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是罪人，可是说主耶稣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怎么样？你要得人了，你要为我来得到人，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十一节这里说到，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今天呢，他在这里做一个呼召的工作，一面他向人世人来证明他就是神，一面呢他呼召世人来跟从他，为他来得到许多打鱼的人，来把这些还不认识的神的人从这个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来跟从耶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认识神了，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有一个心智，我们来跟从耶稣，今天我们也愿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耶稣，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呢，今天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这样的呼召，好吗？不是只有特别的人有这样的呼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有这样的呼召。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后面的时候，有一次呢，主耶稣教训完了法利赛人，那彼得就告诉主耶稣说，看哪，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点点点很多，他说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这一条路是最上算的路。今天除非我们不认识主，今天如果我们认识主，他是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来跟从主，我们来跟从这位神的时候，这条路是一个最上算的路。所以主耶稣就告诉彼得说，你这样做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哎，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愿意放下我们现在属世的一切。圣经上说，当我们遇到那个珍宝的时候，我们就变卖我们所有的来换取这个珍宝。所以当我们遇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这样的，我们愿意的变卖一切来取得这个。所以今天是在地上呢，我们不但我们得到百倍，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珍宝，而且呢在天上呢，我们的神是以永远的生命来报答我们，用永远的生命来报答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就像这个珍珠一样，所以我们一遇到原来主耶稣基督要把永生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变卖一切来得到这个好的东西。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跟从他的目的，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我们愿意吗？如果你还不认识主耶稣，我希望今天你也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因为主耶稣呢，就是对我们那么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经历。所以我们知道主呢呼召我们来跟从他，不是按着我们的知识，不是按着我们的财务，也不是按着我们的背景，也不是按着我们的肤色。好像我们之前刚刚交通的那戴德森弟兄，他对中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对中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所以呢他就舍命，他愿意 摆下他的自己，为着主的缘故他就到中国。这是 不简单的事。可是今天主呼召我们，这是每一个人我们第一个经历，就是听到他的呼召，我们就怎么样来跟从他。今天有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今天主呼召你的时候，你赶快来跟从他。我相信你这一生对主的经历是源源不断的。那我最近看到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就讲到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那有一天呢，那晚上她要睡觉，她就跟她的父亲说，晚安，我要睡觉。然后在睡觉的时候，他跟他的爸爸讲说， 爸爸我看不见。然后他的爸爸以为他在跟他开玩笑，因为要睡觉，所以他就他的父亲也没很在意。然后呢他再跟他爸爸讲，爸爸我看不见，那他爸爸也不在意。所以呢第二天早上他的父亲到他的床前，哎，女儿起床啊，天已经亮了。然后他女儿就说，啊，天亮了，天还是暗的啊。他爸说，不，天已经亮了。没有啊，天还是暗的啊，我现在还是觉得暗的。他爸爸就想起前一天他跟他说我看不见，他爸爸就是知道啊，在他的女儿身上出了问题，所以呢他立刻带他去看医生。在台湾找不到任何的医生能够医治这个六岁小女孩的瞎眼。这个六岁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郭慧恩，她的爸爸是一个牧师，所以呢她的爸爸就不断的为她祷告，流泪的祷告，那还是没有任何的功效。可是呢当他这样流泪祷告的时候，主耶稣的工作非常的奇妙。在当时这样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情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那就透过政府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方法方案，就把这个小女孩送到日本。送到日本呢她就在日本接受治疗。所以呢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祈求，这小女孩到了日本接受治疗之后，当治疗完毕之后，这小女孩说，我看见光亮了。兄姊妹何等奇妙，虽然在台湾那个地方不能够医治，可是透过弟兄姊妹的祷告，这个小女孩在台湾当时很不容易的一个情况，有一个特别的专案把她送到日本。所以她说，我得到这个亮光。可是呢她看见了吗？他没有看见，主没有让他完全的看见，可是呢他已经可以看到那个亮光了。所以呢他看书的时候呢他必须怎么样，很近很近很近，还不够，很近很近还要拿一个望远镜在那里看。可是他已经非常感恩了，在他的身上因为已经离开那个黑暗，他已经可以再一次看到光明，对整个家庭来讲是已经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常常做一些人所不能做的事在我们的身上。可能我们生活的非常平凡，那你说主在我身上，我这样子也经历不到主，我那样子也经历不到主。可是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相信就是在我们最平凡的日子都是主保守我们的日子。当然这个小女孩呢有非常多的见证，那我也说不完。那你发现呢，神在他身上真的是一个难关一个难关放在他的身上，好像这个困难呢没有办法止境的，一下毕不了业，一下子又得到另外一种疾病，一下子又发现有任何的难处。那我你们可以去看他的见证，也有影片，也有他的见证，也有他的书。可是呢我们姐妹说她就是专心依靠神，啊，专心依靠神。我有，啊，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一路她只有感恩感恩感恩，她说一路只有感恩。哎，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平常的环境之下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这个小女孩她一生经过多少苦难啊，可是呢在她里面她不离开主，她说她跟从主，他知道是主在他的身上的作为，所以他就到处做见证。弟兄姊妹，今天主呼召我们来跟从他的时候，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主给我们的恩惠我们要见证出来，主给我们的恩惠我们要显露出来，要显露出来。那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今天主耶稣呼召我们不单单是呼召我们而已，他还教导我们。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那我请弟兄姊妹来读十二节到十四节。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那十二个使徒，那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名字。那我就停到这边。这里你啊，特别十二节说到说，那时呢耶稣出去 上山祷告，整夜祷告。其实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时候，之前呢我们看到都好像主耶稣一个人在世上工作，可是从第五章开始呢，主耶稣就在那里一个一个人在那里呼召他们来跟从主耶稣。所以第五章开始我们看到主耶稣呼召彼得，彼得就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当然我们可以继续看到彼得呼召了那雅各、约翰、马太，然后一一的那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做工，不断的呼召人来跟从他。当然呼召的人很多，对不对？呼召的人很多，因为很多人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他们就来信了主。可是到第六章十二节这里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是神子，是人子来，就是一个神来讲的话，他可以不要整夜祷告啊。他知道谁，我要拣选这个人，我要拣选那个人，其实他都知道，可是他还是上山祷告，整夜的祷告。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他是人神子呢尚且祷告不懈，他必须亲近父神，在这里他必须了解父神的旨意。可能他的里面呢他已经有十二个门徒的拣选，可是呢他还是到父神的面前去寻求父神的心意。父神啊，这十二个人是不是就是你要选召的？这里说到他为了拣选这十二个门徒，他在那里整夜祷告。刚刚我们看到彼得呢，他整夜劳力没有所获，可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整夜祷告，在属灵的征战上面，他在那里整夜的祷告，要挑选出十二个使徒是他可以差派出去的。兄姊妹，主耶稣能力何大，权柄何大，可是他遇见事情的时候他都在那里祷告。我们呢，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讲一讲讲一讲啊，结束了结束了就算了？不是。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今天呢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是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讲，讲完了呢我们一起祷告，讲完了一起祷告，不要没有祷告就离开了，没有祷告离开好像一个空炮弹一样。所以呢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讲，教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讲，那讲完了呢一起祷告，讲完了一起祷告，让主耶稣基督来做成我们里面所挂念的事，不要让我们所挂念的事变成闲言闲语。这就是我们要效仿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今天他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是神子，他还祷告，他还祷告，他还整夜的祷告。所以我们发现当他整夜祷告的时候，他是在哪里？他不是在家里的客厅呢，他是在山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家里我们整夜祷告，我们都会祷告到一半，哎呀好累，我还是上床祷告好了，床上也可以躺着祷告嘛，反正也是祷告，可能祷告祷告就睡着了，哎没关系，整夜祷告，主耶稣也会原谅我的。弟兄姊妹，不是，整夜祷告在山上在外面很孤单的。今天我们在家里我们祷告的时候还蛮温暖的，对不对？祷告不下去了，太太先生来一起祷告，还有同伴。可是这里说到主耶稣上山整夜祷告，他为了那么一个重要的使命，挑选出十二个使徒来，那么一件重要的事，他在那里整夜祷告。所以这里呢有十二个使徒。所以呢为什么主耶稣整夜祷告这件事要记载在圣经里面呢？为什么使徒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整夜祷告呢？兄弟，不是要显出我们的主他多么的属灵，也不是要显示我们的主他就是好像特别有恩高了，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啊，这样子。不是的，当圣经上把这样的事情记载下来的时候，就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给我们一个教导啊。当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基督，所以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是有目的的。这里说成为十二个使徒，使徒是怎么样？使徒呢特别讲到那是一国的大使，使徒的意思就是说大使来的。所以今天一个国家要差派一个大使到那一个国家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元首他会随便啊挑一挑，路上看到一个人就把他找过来啊，过来过来，你成为我们国家的大使，你可以差派到美国去，可以吗？不可以，对不对？一定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这个元首一定深思熟虑，可能他后面还有很多的幕僚团说，哎呀这个人呢他会说这个国家的语言，这个人呢他懂得这个国家的文化，这个人呢他知道这里的风俗民情是怎么样， 差派他去到这个国家，对我们一定是有好处的，才会差派他去。今天十二个使徒被主耶稣基督挑选出来也是这样子，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身上的强处，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身上的软弱，所以当他选出来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是代表神的国怎么样往那个地方去发展，往那个地方去发出那个影响力。所以这十二个使徒他是代表了主耶稣基督，代表着神的国的一个延伸，代表他们去那边是要完成一个神国的使命。所以呼召之后有一个教导，我们从第路加福音第六章开始呢，我们看到其实呢主耶稣所做的工作跟他在第五章之前所做的工作是完全一样的啊，一样在那里医病赶鬼，一样在那里呢施行能力，一样呢是在那里叫人得到医治。可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发现不一样的一点是，在他的身旁有一群怎么样跟随他的人，主耶稣基督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在地上行走。这个时候第六章之后，我们看到有十二个使徒，还有许多被主呼召的人开始在主耶稣的身旁一直看我们的主在那里工作，一直看我们的主在那里工作。所以这十二个使徒在生活里面也得到主的教导，生活里面也看到主的工作，所以他们不但是亲眼看见，而且呢主耶稣基督要他们出去来为他来工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下面一个重点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差遣啊，主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十六节，还有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还有十七节到二十节。那我们从这几处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有两个 slides， 有两个幻灯片，我们一起来读哈。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就住在那里，也要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没有？所以在第六章之后呢，当这些使徒跟着主耶稣出去的时候，他们不但看见了，他们听到神的道，他们还去行神的道。所以呢在这第九章一开始呢就说到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叫齐了，兄弟们，不是随便叫，是叫齐了，这十二个门徒按着姓名全部都叫来了。所以说给他们什么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所以主耶稣呢在他的身上不但有一个言教在那里，主耶稣的身上也有一个身教临到这些使徒的身上，他要让这些使徒知道这个权柄已经赏赐里面给你们了，我可以做，你们在地上你们也要做。所以呢就差遣他们出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哈，医治病人。在这里呢主耶稣基督给他们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说到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是出去做工的全能，往外工作的全能。今天主耶稣呼召我们，在差派我们出去的时候，是不会不装备我们的，弟兄姊妹，不会不造就我们的，不会平白无故的就叫我们再出去为他工作。所以呢我们看到使徒在这里呢，第一件事情他们得到做工的全能，第二件事情呢他们得到话语的全能，宣传神国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呼召我们装备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目的就是差遣我们出去。可是差遣我们出去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呢让我们能够工作，第二个呢让我们能够传讲神国的道。这就是我们身上的，不是传道人，弟兄姊妹，我真的再一次说，不是传道人才有这样的使命，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 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呼召我们，装备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出去。今天我们不是领受的恩典，哎呀我有100万很好，可是呢主耶稣说白白得来，白白什么舍去，所以我从主那里得到了，我继续分享给别人。所以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心意，就是差派我们出去。好像戴德森他有一个特别的意象，被主差派到中国。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到那么远，今天就是差派在我们中间，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就是差派我们出去，我们身上就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就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相信主，主会给我们做工的全能，相信主，主会给我们话语的全能。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不是只有12位使徒而已，在这里呢还有70位的工人。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节，第10章第1节到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的各城各地方去，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弟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就是不但12个使徒他们像大使一样被差派到特定的地方去，可是这里呢又说到有70个工人，设立了70个工人，2个2个出去打，被主打发出去。更奇妙一件事情，他们被主打发出去的时候，这里说到什么，他们说他们在他的面前面，也就是说他们先去到那个城，先去到那个家，然后好像主耶稣的工作才去。所以呢，可是在他们的身上一样，主把那个全能，主把那个话语也给了这70位的工人。所以呢，主的应许不是只是给那12个人而已，主的应许也在这个70个人的身上可以得到印证啊，得到印证。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不是12位，是70位，不是70位，乃是千千万万。所以今天主呼召我们，我们来跟从他，很好，得到救恩很好，得到恩典很好。还有一件更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出去。所以呢，我们出去的时候，主耶稣是知道我，主耶稣是知道的。他说了，我们像什么羔羊一样进入什么狼群。我们出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像狼群一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靠主，是我们可以出去，可是一出去，这些狼群怎么样，马上扑上来，一只小小的羔羊何能承受。可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出去，今天我们按着主的名，奉主的名出去的时候，就把主一起怎么样带去了。当我们奉主的名工作的时候，主的全能就在那里了。当我们奉主的名为别人做医治祷告的时候，主的能力就在那里了。所以他们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7节到20节，这里我们看一下下一段哈。这里说到，我来读，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要给我们的奖赏。主今天不是让我们在地上看到工作啊，非常兴旺，我们很满足。不，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名要能够被记录在天上。这个是他差派我们出去，让我们能够明白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工作的目的不是我们可以自夸，不是我们可以骄傲。教会的工作兴旺的时候，不是我们可以夸口说，哦，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不，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了，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以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欢喜。所以你看我们所面对的，好像面对狼群一样，好像面对蛇和蝎子一样，好像面对仇敌一样。可是呢，这里呢，这70个人是怎么样？欢欢喜喜的。他们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连鬼也服了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主的工作是那么实在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什么？受激励的，我们是能欢喜的，不是忧忧愁愁的。有很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问主话的时候，他们是忧忧愁愁的离开。可是这里呢，我们为主工作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回来。所以呢，这里呢有使徒的工作在那里，也有工人的工作在那里。刚刚我说了，不止12位，还有70位。不是70位而已，还有千万的圣徒，蒙召的圣徒。那我们都要领受这样的一个呼召，带着主的名出去，满有权柄的出去，那靠着主的名出去。今天我们愿意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主得到福音的果子。那这里特别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留平安给那个接待的人啊，留平安给那个接待的人。所以不论是使徒也好，不论是这70位工人也好，他们走进那个家，他们走进那个城，圣经上说了，如果有接待你们的，那个平安，神的平安就要进到那个家，神的平安就要进到那个城。今天教会的同工，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心要到我们的家探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说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来探望。当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姊妹要来探望我们的时候，记得把你的家打开，因为他们要把神的平安带给我们。当我们把门打开，欢迎他们来到的时候，主的话到你的家，主的平安到你的家。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主的平安就在我们的家里面。这就是探望的事工。今天我们探望，我们不是进到弟兄姐妹的家去闲言闲语说很多的话啦啦啦啦啦，可是呢，走的时候忘记把主的平安留给他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不要不让弟兄姊妹到我们的家里面，因为当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要来探望我们的时候，一定是有神的心意在那里。所以你一定要把家门打开，让他们能够进到我们的家，一起在那里呼求主的名，一起在那里经历神的工作。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平安就在我们的中间，神的平安就在我们的家中，神的平安就在这个城里面。留平安给那个接待的人。今天我们接待传道人，接待弟兄姊妹，其实都是这样的。可是我们要反过来看，今天到底我们怎么样接待我们的传道人，怎么样接待我们的工人，怎么样我们接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留给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接待他们呢？所以最后我们就讲到，主的工作是彰显父神的美意，主的工作要彰显父神的美意。今天呢，父神的美意就是要我们能够从一个罪人的光景来到一个跟从主的一个地位。我们以前不认识主，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伟大，可是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是罪人，你离开我们。可是主没有离开我们，主要我们来跟从他，撇下所有来跟从他。今天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向他来学习。可是呢，不但向他来学习，主还怎么样装备我们。所以我们读犹大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也读到要在那个什么至圣的什么真道上装备自己，对不对？当我们要去跟别人谈的时候，结果我们对圣经不熟悉，神的话讲不出来，很可惜。因为那福音的果子在你前面，神的灵感动你了，结果你想找一句话找不到。弟兄姊妹，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让我们常常殷勤的读主的话。有时候就是那么一句话，你一讲圣经，哎，你会发现福音朋友就顺服在，不是在你的话以下，是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当你一用神的话的时候，哎，你们就能够一起读主的话，主的话就在那个福音朋友的身上做改变。所以有时候我是觉得，我们想要跟别人辩论辩论辩论，好像都辩不赢。可是呢，当我们一把主的话打开来的时候，一起读的时候， 你发现圣灵的工作就是那么的奇妙，那个福音朋友呢就顺服在主的名下，顺服在主的名下。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装备，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主耶稣基督也不会随意的让我们出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须有装备，差遣我们从使徒到工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得救，主所差派的不是那些特别的人，主所差派的也不单单是那些宣教士，主所差派的也不是只有我们的传道人而已，主所要差派的就是我们啊，就是你，就是我啊，就是你，就是我。所以我们呢都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做一个受差遣的人，受差遣的人。所以早上我们谈到那个福音的策略，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福音的策略，好好的思想，主一定给我们智慧。有时候我们想传福音传不好像很难困难的时候，就祷告主，让主让我们可以改变一个方式，那就能够把那些人带到神的家来。所以父神的心意是要你要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所以我们在我服侍的神学院，我是在神学院的图书馆工作，那有机会呢我都常常去观摩别的图书馆。那你知道这些艺术馆啊，博物馆啊，图书馆啊，其实经费呢都是非常庞大的，可是呢常常这些单位呢他们都是非盈利机构，他们也拿不出什么经费来。所以呢你会发现图书馆也好，博物馆也好，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呢他们去募款的时候，就是他们要建造出这个博物馆跟图书馆的时候，那他们要去 fundraising， 就是去得到这些捐助，那他们从某一个人身上得到捐助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人的名字放在那个牌子上面，告诉说啊，我们这个博物馆图书馆落成的时候感谢这些人啊，他们捐助的特别多，所以我们把他的名字挂在这里，不但挂在这里，而且挂在一个特别显眼的地方，不但挂在特别显眼的地方，还有像这个灯光这样照的，把他们的名字照的可以让你看到是哪一个家族哪一个个人捐了很多的款项来做这个艺术馆或是博物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工作主也没有忘记，对不对？主还是纪念我们的。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名字在那里，当你进城门的时候，那个新耶路撒冷城门的时候，那十二个城门上面写着十二个使徒的名字，他们在这个名字就在那个城门上。可是我们的名字是在哪里？在那个生命册上。今天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名字是在那个记录在天上的那个生命册上。这是父神的心意，他把我们从地上一个必死的光景，把我们带到那个永生的光景，让我们不但是在今生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那么的好，我们在来世在永生的里面，我们还要进到那个永生的国里面啊，永生的国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一，爱神，这是主的吩咐，好好的爱神。二，爱人，好好的爱人，这是我们横向的关心。所以爱神跟爱人这两件事情呢，是主耶稣基督看为特别要紧的事。所以呢，有一次主耶稣就告诉这个律法师，他说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你就要得什么？得永生。弟兄姊妹，当我们好好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要得永生。可是呢，今天还有更宝贵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可以得永生。这是父神的心意，他有一个美意。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做这样的事要彰显父神的美意。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也做这样的事，要彰显主的美意，让主能够在我们身上显现，让别人羡慕我们的生命，一起同得这宝贵的生命。所以早上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交通，就是主呼召我们让我们出去，主呼召我们让我们出去的时候，是我们很软弱，可是呢主却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主给我们工作的全能，主给我们话语的全能，让我们可以 荣耀他的名，让我们可以经历他的实在。好，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回天家的时候，弟兄姊妹欢欢喜喜，啊，欢欢喜喜，就是我们交通过了，在犹大书交通过了，欢欢喜喜的站在那个独一的神的面前，对不对？所以欢欢喜喜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主爱我们，我们被爱，我们也有一个心愿，我们来爱他。我们再来唱诗歌250首，真的让主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啊为主为神的家尽忠哈。